主是为我们的手，摸到我们的灵的深处，所以我们才会说你是我们唯一的喜乐跟满足。哦，主主，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的深处，所以我们才会从心里面诚实对你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哦，主啊，你要得着我们，你不仅要得着我们的外面，你要得着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你也不要得着我们所做的，你更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所示的，因为你真实的完全的拯救了我们。哦，你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，你不仅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罪恶污秽，主啊，就提升我们，让我们进到你的圣洁的公义你的慈爱的里面。我们再次说，主啊，今天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、赞美你、等候你、感谢你，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主啊，得着我们，更多的得着我们，好像我们不仅能够更多的看见你的荣耀、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来对你说，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得到更多的安慰，也得到更多的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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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主。 OK,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就要进到二三章。二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一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，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。做以色列的每个者说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，敬畏神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都敢用手拿他，拿他的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
OK,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当然我们知道这已经进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了。这个，那这边用一句话叫做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。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比较做一点的了解。当然这段话是说是末了话，因为已经在记载的后面。不过这个话在在原来文字里面呢，就是大卫讲的话，就是大卫的一个，你说一个称颂也好，一个的宣告也好，这基本上是讲这句话。那但是呢，这个 oracle 这个字啊，这个就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不仅是讲大卫讲一段话，是不是讲幕后？就我说不要把它变成，这不见得是大卫的遗言呐、啊，就莫然有什么说莫然话就变成他的遗言遗嘱，那不见得是这样。就是确实记载在后面，但就大卫讲了段话。那段话的特征在哪里？用这个字的话，所以末了的话在原来文字是基本上用这个字，不只是 word, 是讲一个大卫的一个宣告，或是一个的讲述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，是讲一件事情。那当然有点像好像一个人最后讲的话很重要，把它写下，所以相对的这段话也蛮重要的。那这句话讲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字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，基本上是一个叫做 prophetic, 是讲到一个预言。那这个预言呢，所以你看到旧约的预言的时候，每次讲到预言，我们说预言都讲将来， 这个人啊，以赛亚啊，讲这个先知讲这个，那后讲到主耶稣，那是后面的啊七八百年发生事情。但是当以赛亚讲预言的时候，他不见得知道七八百年以后的事情，他只讲了而已，可能有点点的感觉，哎，怎么会讲这个这么将来那一位？但是他并不清楚，他比较清楚是讲现在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先知性的话的话，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，一个这个叫做 double prophecy。如果有个先知在你面前为你讲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是听他讲将来。当然他讲将来很重要，因为本来就是你希望从先知面能够，你更要听懂他讲现在。如果他现在都讲不准，这样说他将来也不会讲得准。如果他现在讲的都不能够把你现在的光景讲出来，而且接着神的话要安慰你、鼓励你，甚至责备你，如果这个东西都没弄清楚、讲不准的话，你就说哦，我要听听他将来讲什么。基本上是你读旧约的先知，每一位先知都讲现在，先讲现在，然后接以色列离开小神啊，这个王啊，这个败坏了、啊、等等的、啊、拜假神的、啊，所以先知讲完现在光景，所以马上讲要悔改。那是讲现在，那讲完现在就讲，如果不悔改就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是将来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悔改，将来会怎么样？那是将来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先知啊，他认为他是先知来帮助你的时候，再说先知讲话你要留意听，你要尊重的听。但是也不是说盲目的听，所以要查验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呢，这边讲的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后面讲到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讲的不仅讲他自己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是讲到那预表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在讲到王的事情，神为以色列或者为人类安排一位王，这个王的特质是什么，那这边会提出来。那如果这个还不能够让你知道啊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先知性的一个 prophetic 一个的言语，一个 prophetic 一个 oracle， 那后面呢这句话是讲得蛮清楚，这边所说的以色列的每个者说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所以神的灵在浇灌他，不是他想要讲，不是他自己回顾他一生啊，或是某个时候他想到一个东西讲，是神的灵在他里面，而且他讲得蛮慎重。所以第一个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这是一个讲到他底下这句话是怎么出来，是耶和华的灵借他说的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话在我口中，意思他讲的话不是他讲，是神的话在他嘴巴，然后从他嘴巴发出这个声音来。所以你就发现他后面讲，然后这边又说以色列神、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，换句话说，这是神告知他的晓谕。晓谕这个字在整个圣经很有意思，所以你要相信啊，这个希伯来书一开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起初，或是说晓谕，起初神就晓谕。换句话说，晓谕这个字最白的话就是说神说话。所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这些的作者没有一个不是听，没有一个不是没有听见神的话。相对的，讲的直接一点，都是神对他说话。什么时候开始神不再跟我们说话，是因为神我们远离了神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在新约旧约当中有400年时间神是不讲话的。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面，或是讲的比较直接的，就以色列的历史面，是一个叫做神学里面告诉这是叫400年的黑暗时期。黑暗什么东西？不见得一定是很糟糕的地方，比如说打仗啊、患难等等，当然包括这些在内。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神不讲话。神不讲。所以你读到旧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是百姓最痛苦的时候，就神不讲话的时候。或许说我们向神求，把我们的苦情带到神面前，神不回应。或许啊，连讲话都讲，我先不要说他连没有动作了来拯救我、帮助我，连讲话都不讲话，这是最痛苦的时候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会不会对我们讲，今天神不讲话是很正常事情，无所谓，或者神不跟我们讲话，这是一个好像这是一个应该的事情，会不会是因为在神学里面讲到说新约圣经已经出来，所以神要讲的话都已经讲完，所以就不需要神再讲话，但整个圣经没有这样说。一问到了希伯来书，神都还是在要讲话，你听到多少神对我说，神对我说。所以呢，在整个的圣灵的更新里面，对我来讲另外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我的神讲话。先不要说神做什么，医治你，释放你，就是单单神讲话，你就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彼得在他讲的书信上，他最喜欢用这个字，讲到神的话叫做 living word。 第二个讲到神的这个神的 living God 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还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讲的话对你我这些接受神的话语来讲就产生一个应许，甚至用这句话就产生一个盼望，那个叫做 living hope。 所以你读彼得书信，他最喜欢用这个字，就 living living living。 换句话说，讲到一说这位讲话的人他是活的神，他讲的话是活的话，他给我们的盼望是活的。 OK， 这是一个的解释。还有 living 这个字还带出另外一个解释，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， There's a life in his word， 这在他话里面有生命。 Your life in this living God， There's a life in God， 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。这是我们常讲，没有神我们就没有生命。如果再说就是我们这个生命，这个生的还活着，用这个亚当夏娃来讲，就是这个人活着，因为没有神，从圣经角度上好像这个人是死的一样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。所以你发现整个的圣经，然后神讲的话现在没有发生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的，而且迟早要发生，或许说神的时候到了就必定会发生，以至于那个的应许成为我们今天的整个生活的动机，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。我再说，如果你真相信今天晚上，如果你很清楚知道神告诉你的圣灵感动，如果知道今天晚上八点钟主就再来，我绝对相信今天一天的生活跟平常生活完全不一样。你还会去逛街吗？来过去这个什么去这个百货公司去这所谓血拼嘛？你不会。甚至你想想，如果主再来，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的话，主再来，你不可能甚至说，哎呀，把这个东西，我的东这个交代一下，给哪一个人捐给人，你那个都不会想，因为那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。还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安排什么事情。那我的 point 在这里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走了这么几年呢下来，其实当然各位可能呢领受不见得都一模一样。不过相信你越能够在神面前等候，你就越来越能够相信神在对你的话，因为你真知道神对你说话。我常惊讶是一些的弟兄姊妹啊，有时候他信主没几年。我不是说嘛，礼拜天的时候下午我们在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比较特别一点，教会这都是所谓的都是职场的这些弟兄姊妹，常他们说都是比较在职场做老板的这些，所以他们的妻子都叫贵妇。那有个姊妹，她信主三年，我不专门提了一下，她是渴慕，后来她发现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有个师母告诉你要安静，你要等候，不是这样跑来跑去求这个求那个追来追这个，因为他参加很多特会，他也跟着呢，他要安静。因为你，所以我常也跟说弟兄姊妹，这时候你不要祷告，你也不要用方言，也不要用什么，你要全然的安静，因为你不安静怎么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？很多时候你为他祷告，你为我为这个人祷告，他说他也在祷告，那突然他祷告他开始用方言，我说 no no no， 弟兄姊妹，这时候你就单单仰望耶稣，看着钉在十字架上耶稣，把所有事情都放下，否则你怎么会听见神的声音？因为搞不清楚啊。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，神是那位小谕的那位神，这是第一个。 今天神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。再不要忘记彼得所说，神的话写出来这个道，神的道是 living word。不仅这个道是带出生命来，而且道会给你生命。That's a life in His word。这位神不仅他是活的神，他是给你生命的神 ，a living God。这位神对你在你身上的呼召带领，甚至给你的安排，甚至给你的应许，给你带了人生不同的目标跟方向，那个叫 living hope， 叫做活泼的盼望。OK， 再回到这是第一个，这位神是喜欢对他所爱的人讲话的神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个经文是在这里，就单单第一节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，OK， 请大家留意他的阿们。耶西的儿子大卫，这是讲耶西的儿子大卫。然后底下讲他得居高位，他的高位怎么得到？是雅各的神所高的。然后再讲一句话：做以色列美高美歌者说。然后他讲他三个身份，一个叫做耶西的儿子，那大卫就他了。第二个他讲什么？他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当他讲他的高位叫讲王。那第三个讲什么？讲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说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。这个美歌这个字是有不同的解释哈，有些把它翻解经家讲的蛮复杂的。到底在讲什么？什么叫为什么要加个字？歌就歌了，所以中文也试着把它翻译出来，就是说这个歌这边后面讲这些话，对他来讲不只是一个歌，是圣灵的感动。但到底是唱个歌吗？当时在敬拜当中，在旧约很喜欢神的话、神的歌就放在一起。但这边所提的为什么叫美歌？再回到这个字的本身，美歌这个字在本身。如果讲歌也是讲歌，那特征在哪？什么为什么叫美歌？因为这个歌强调的或是说主要内容是 protection， 是讲保护。这个歌的讲来讲去本身是讲什么？是讲到神的保守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 OK， 这个还是没有把这个弄得清楚，等到我们读后面他讲的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末了，我们就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不过先讲什么叫美歌，这讲到神在感动他，给他讲一些话的时候，他就讲这么一段的话出来。是否是歌，不晓得，但是一段的话，可能是用来诵，可能用来唱，可能用了不同的 repeat， 反复的讲，好像变成一个歌一样的。这个 refrain 就是不断的讲，但这个歌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歌主要的是在提到神的保守跟看顾。OK， 这是第二个，不要让大家能够放在心中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再看大卫，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，是一个非常 ordinary，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。耶西家，再说大卫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孩子，而且在兄弟当中他是最小，或是最就是说没有被看重的，他不过是放羊。然后呢你才能够明白后面他讲一句话，得居高位。他从这么的 low， 现在到了这么 high， 从这么的低到这么高，从一个牧羊的孩子现在变成是做王。他的人生的起伏，用现在的话叫做非常的大。那他绝对要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，不是他的本领奋斗什么出来，他的才干，乃是因为神雅各神所高的，是神所高。他的人生开始是非常平常，然后在这一生当中，因为神高了他，把他升到一个高位， 用现在对你我讲话，神就拣选了你，然后神就呼召你，神拣选了你，你接受神的拣选，这个叫做呼召，你接受神的呼召，你就进到神的给你预备的那个的使命里面，然后神就一定会恩膏你。神的灵在我上，因为他用膏膏了，叫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叫被掳得释放下，你看等等等等。如果要完成神的使命，主耶稣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，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神的同在跟神的恩膏基本上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是分不开的。所以神的同在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这几天也提到，如果我们只是求神的恩膏力量，没有看重神的同在，第一个这个恩膏可能不会发生，第二个很可能你得到力量的时候，这个力量不见得是从神来的，可能是从黑暗的权势来，因为黑暗的权势也有所谓的力量。 OK， 这是一个。所以大卫很清楚知道他的人生，神在他某个时候就把他带进这个呼召的里面，因为神本来在创造大卫的时候就是所谓有个目的在身上，然后到了那个时候，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光景或者那个时代，这时候神就把他呼召出来，因为神早就所谓的计划在他身上，所以在很多人当中就叫你出来。今天神也是这样，从这个从我们的教会的角度来看，今天神要你做这个做这个，神本来不是现在才看你没事做，或神教会有这个需要， no no， 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目标一个计划放身上，就在这时候教会发展到这个程度，教会这时候需要你，也是神的安排，在这个时候教会需要你进到这个教会，这样这个教会比以前更加的丰富，这是神的。所以神在这么一群当中只拣选你啊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，可能神在某个时候就拣选别人，因为你这个人是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神有个全盘计划，我们 去年讲了蛮多，这个叫做神的 providence， 叫做神的智慧，叫做神的计划，叫做神的安排，叫做神的带领，叫做神的供应，我们讲了蛮多，去年我讲了一年。所以当这个进来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为什么神，我们神拣选他不拣选我， no no， 不要争，不要吃醋，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每个人都这个目标就不一样，那个计划就不一样，就是那份就不一样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到那个环境需要的时候，时间的 timing 到了，神在上的那个 timing 时间到了，那个 arrangement 出来，就是你，可能明年的时候就他，但后年的时候又有一个。所以进到我们教会这很，你都听得懂啊，进到教会来服侍的不见得都在行政部的，有些是进到传道啊，就在行政部这么大一个好，有人是在媒体的，有人是在管理的等等的，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一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要说什么神选他怎么不选我，因为神选的选他，因为这时候需要他，因为这是神的计划，神迟早会选你的，因为神在选择放在另外一个环境的里面，或者来一个、哦、不同的机会里面。 OK， 回过出来，所以大卫知道整个事情是出于神的拣选，当他回应神的拣选的时候，他就进到呼召的里面，一进到呼召里面，目的就是说进到他的使命他的吩咐的当中，这时候你才会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给你的那份恩膏这时候就在呼召的里面落在你的身上。不要去羡慕，你只要服侍到的时候，神会用恩膏来肯定你的服侍。牧师，我怎么知道有医病恩赐？你就常为人家病人祷告，如果祷告几十年都没有事情发生，当然你就知道这份大概不是你的。哦，一祷告的时候这个恩膏就下来，噼啪这个事情就发生，你就知道。所以呢，你不见得一马上知道我有没有医病的恩膏，你先去问人家祷告，你就知道恩膏会不会下来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膏，你就常跟人家传福音啊，跟人家分享。那如果每次传完福音以后你都就很生气很失望，最后还跟人家吵架的，大概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膏。牧师，我有辅导的恩膏， 有一次有个人告诉我，他要去把工作放下，然后去职场啊，不要去把职场工作放下，然后要进到神院。我说你要去干什么？要学什么？他说去辅导。我一听我差点昏倒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干，因为他每次辅导都跟人家吵架。不只是我这样的说，别的牧师跟他说也不要继续辅导，你要学别。他其实比较适合，我想做一个研究圣经的人，写东西，写东西就不太容易跟人家吵架，因为写就是，但是人家有个评论呢，说你写不好，当然你还是会生气，还是跟人家吵啊。不过我意思是说，绝对不适合做辅导，所以你会了。所以呢，大卫知道他今天在神的这个预备带领的当中。神把他叫做给他高位，是出于他怎么知道他是做王？因为当他接受神的拣选，回应神的叫呼召的时候，他知道的恩膏就落到他身上，那就要更加明显。因为神就差遣撒母耳去告大卫啊，等等这种。但不管用到今天的话，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洗，借着圣灵来恩膏我们，那我相信这时候我们都知道。OK， 这已经有些解释。不过我觉得最美的是在后面，然后他多加一句话：做以色列美歌者，做以色列的就说这个美歌就讲神的话的人，他成为神的出口。你可能没有像大卫这么大的权柄，不要说打仗了，他还可以打狮子、打老虎，也没有他力量。你也不是像大卫这样是一个征战的勇士。可能你不像大卫，我不像大卫啊，像这样的啊，所谓的有这么多的资源，管理这么多的人，有这么多人跟我。不过大卫这边说，他一个是成为一个神出口的人，他觉得人生的最高峰还不是做王，他觉得人生最高峰是成为神的出口。这个出口有两个意思，这边说，第一个就是说。他是小玉嘛，这边的话，默想说神的话灵感动我，他就在口中，他的话讲就成为神话出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又回到每个这个字。如果他是用这个语言，这个 type 这个方式是用唱的，起码这个字就是唱的，这内容是什么呢？是神的保守、神的看顾等等。基本上他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。他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。到这个时候，大卫的宣告，他是一个很平常人，平常。没想到神会高举他，他自己不晓得，不过神早就在一个事情，早就有加上有这个预备，有这个安排，这出于神的智慧。到那个时候，神就呼召他出来。其实神也没有怎么，他也不是故意，他只是他父亲派他去，哎，几个哥在前线打仗，跟这个菲利士人哥利亚在打，哎，你要不要看看几个哥哥情况怎么，带一些东西去吃，哎，他就这样的跑到战场去，然后听了很多讲的话，哦，这个哥利亚这边这个征战，但以色列没有人出去啊、去应战，他听了很受不了，他马上灵里面开始就激动，所以我很喜欢Robert Maurice 这位牧师说，你有意向。什么叫意向？就你心中的一个不满足，这叫意向。心中的不，你买那本书看看，蒙恩的教会，你觉得这样的目前不能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这个甚至在教会，你觉得这样的大家都认为是很好，不过你心中有一个不满足，这个不满足不是野心，一定要把它分开清楚。不满足不代表说我需要做一些特别事情让我们肯定，不满足是说神给这个教会还有恩典，但这个恩典还没有得着，或者还没有发现，还不明白，甚至还没有经历，你觉得什么？所以他有几个事，他教会其实敬拜不错，他不满足。那当时这个不满足，所以就需要千万，当你不满足的时候，不要自己想方法，不要想说我要怎么，不满足就是你预备神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不满足就是你谦卑，就是你顺服，就是你寻求，就是等候神，就是你那完以后你有个感动，然后就跟一些同工交通，或者你旁边有一些的牧者是资深的，你的生活上的不满足，生活上或者工作上，你可以跟他分享，跟他交通，甚至和他一起祷告。当然 如果能够的话，所以他最后这个牧师啊，这个 Robert Morris 他就找一些资深的牧师来谈，我这样对不对？一些的牧师就肯定他，他只举个例子，他很多事情他就讲从意象来，所以找一些的跟你同工有关的，是否他们有这个可能，或者找一些的来。所以如果在职场上有这样一个不满足，觉得这个部门不是这样，你可以找职场里面一些的弟兄姊妹谈谈这个情形，做一个所谓的印证，做一个所谓肯定。所以到这个时候有两个事情，这边所说的神的灵在感动他的时候，他会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不只是宣告而宣告，其实后面讲一句话，神已经常报说多少遍。不过这时候大卫以这时候他的生命的经历，生命的成熟，神的灵感动他，用这样的话，后面讲的这些话讲出来，他成为神的出口，他甚至成为一个感谢赞美的人，在主面前。这个是蛮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啊，应该这样说，是蛮值得去思考。当你一生，你的一生，你觉得你的最高峰是什么？你的事业，还是你的工作的成就成果？他第一个把他一生人看为最高的成就叫做高位，他把这个 credit 给神，我能够居高完全是神的恩高。但是大卫再补一句话说，后面一句话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，神的灵感动我，然后神的话放在我嘴巴，然后从我嘴巴讲出神的话，或是从我嘴巴唱出神的话，赞美的人。这诗篇讲到诗人说到，他宁愿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，他看到那个上面那个鸟啊，可以在那个殿中可以筑个窝，从这个王的角度，他羡慕那个鸟啊，比羡慕他做的王，因为这个鸟可以常常的居住在神的殿里面。他羡慕那些做在殿里面服侍人，就包括祭司啊，立位人，他羡慕他们，因为他们可以专心的服侍神。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不是说啊，今天我做的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出来做传道人，但是我说你我的心态要更加的有个更清楚的在人生当中的追求。当你在世界走一段路，或许说你要得都得着的时候，你突然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你还要什么？如果你还有这样一个所谓心中的不满足，我求神给你一个意象，求神的感动你，然后求神帮助你，他的灵浇灌你，然后他的话他的心意就从你的嘴中讲出来。你要知道蛮多的事情，当然我准备讲到弄这三十几年我花很多功夫，但是我很感谢主，神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我讲的道不再是，但我讲到美好的也没说什么了不起的，有人比我讲到好太多了。有时候我听到哪个传道讲到，哎，我说他的国语就比我准确多了，他的口腔他的那个这个字眼啊，用的比我恰当的多了。有时候我的字也用不像，说我的妻子常要帮助我，哦，这个字用的讲的不对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已经不是我最高的羡慕。我最高羡慕是说，神啊，求你的话在我嘴中，我可以讲出来，如果可能让我唱出来，以至于我可以成为教导的人，以至于我能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。那都跟一件事有关，你跟有没有神，跟神的关系有关。第二个，有没有神的灵在上有关。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呢，你常常心中充满了神的话，充满了神的思想，充满了神的价值观，他的准则原则，到时候圣灵自然而然会感动你。也是上个礼这个过去这礼拜天，后来聚会完一个姊妹 牧师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孩子祷告？这个孩子从国外回来，其实我从来没看过他孩子，这第一次。我祷告的时候，先是这样祷告说，过一阵子我就感觉神的灵在感动我。我觉得这孩子从环境来，生活是很不错，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环境应该是很不错。他从国外回来，在我国外读书，但我知道他心中有一些的事情。我想他开始就哭了，他妈妈还蛮紧张，就赶快蹲下来看看他哭什么。最后他就被神灵摸着，我想那时候神让他整个的身上的重担要压了就挪开。这个孩子一个人在国外，我想这样子，因为父母我们都认得，在台湾是一个企业的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最后，我认为我们的人生最高的是什么？能够本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神话语出口，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，成为一个神的话语出口，成为别人的帮助的人，成为别人祝福的人。我不说你一定要放下你的工作，我不说你一定要你的工作不好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。但是从大卫这一生走过来，我能够从某个角度，但我比大卫差远，不从某个角度能够阿们大卫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生当中，越来包括以前做事，后来在教会，到现在算是在教会服事，也有一点点的所谓果效好。但是像我看的，不是说这个教会怎么人有多少了，这个教会那个堂有多少，分堂有多少等等。我只求主说，让我心中常有你，然后我口中常有你的话。再讲一次，让我心中常有你，让我口中常有你的话。等到我遇到任何事，我任何时候，不是你的灵叫浇灌我，让我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让你的灵浇灌我，让我成为用的话语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。我也用这个神给我的感动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每个人心中常有就神，口中常有就神的话。我们常常活在圣灵的带领，他的充满，他的恩膏的里面。我们常常开口就赞美，我们开口，我们口中的话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生一直的服事追求，我认为这是最后这个阶段，我认为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，成为敬拜神的人。成为不是代表过去的人生的经历没有用处，我想每个都很珍惜。不过大卫马上就讲过去，他不过是耶西的儿子一个，当然从某角度他也不简单的，他看羊啊，而且能够打狮子打老虎，这个不简单。他能够打哥这个格利亚也不简单。不过后面做王，他真的知道不是太天然的本领。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，跟我们在职场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环境当中啊，有果效，用这样就好了。但是对大卫来讲，这个不再是留恋，不再是他觉得哦还要追求更多什么，他认为有个更大的追求。他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，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。他是成为一个合乎神性的人，心中要有神，口中要有神的话，然后常常被圣灵带领的时候，该敬拜就敬拜，该赞美就赞美，该讲话的时候，每句话都要成为别人的安慰跟帮助，带出神的圣洁公义来。哦，这是何等完美的人生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人生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，为神在大卫上这样的带领。我们也说，神啊，我羡慕这样的人生，不是在人生越来越后面，我要更多的房子，更多的车子，更多的什么，更多什么，要更多别人的称赞，更多的那个肯定。No， 我也在人生高峰的时候，不再讲要更多，是要给更多，给神更多是赞美，给人更多就你的话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鼓励，成为他们得救的一条所谓的引路，叫做出路。我相信这是我们最美的一个人生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常在现场感谢和赞美主，我真是真非常何选是恩典。过去我不过是一个不仅是这一个平常人，甚至过去活在污泥粪堆里面，是你把我从污泥粪提拔出来， 今天能够与王子一台同坐。哦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何等奇妙的人生，何等的何等奇妙的待遇。我今天走到今天这个人生这个阶段，主，我更感谢你，你是与我同在的神。哦，我渴慕你，我渴慕你有更多在你里面，我渴慕你有更多你的话在我的里面，我渴慕你有更多你的灵的恩膏的力量在我的里面，好叫我知道更好的来赞美你，好叫我知道能够挣更多的你的话语，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。主啊，带领我，带领你的百姓，带领的女儿，这个你的儿女们，带领自己的教会，真的能够进到你心的当中，带领我们向你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。在今天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什么感动，有什么领受的，你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。